在全地上的众教会，这个时候让我们迎接神荣耀的同在，让我们向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欢呼哈利路亚，让我们大声说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欢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欢迎你，哈利路亚，我们欢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渴慕你的同在，我们欢迎你降临，神啊愿你的荣耀充满在全地，主的神愿你的大能大力临在全地上，神啊愿你的生命世界各国，愿你的圣洁进入到世界各国，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旨意成就在世界各国中，主啊愿你的荣耀、你的慈爱、你的怜悯深入凡仰望你的人，我的生命来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配受一切的赞美，我们在这里同心合一颂赞你荣耀珍贵伟大奇妙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今天这个时刻从开始到末了，你亲自的要来引领我们进入神啊你的心意，主我赞美你，谢谢你悦纳我们，奉耶稣基督荣耀尊贵得胜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曾经说人子就是他，就是耶稣自己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枝粒来，另外耶稣继续说，因为有一次跟随他的人听见天上打雷的声音，当耶稣跟父神在一起的时候，耶稣跟天父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然后他接下去讲，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那么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那么耶稣就继续接下去说，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耶稣说这个声音不是为我，乃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句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么样死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回到我们这个时代，同样的我们要回应主，是的主啊你为我们死，为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这么样的恩典，你如此的恩待我们，主我们愿意，是的我们没有忘记耶稣曾经说过的，他回应了跟随他的众人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们如果在这个世代，我们的时代里舍己，那表示什么？高举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为我们舍己，为我们死，换句话说他说了这句话， 原是指自己将要怎么样死说的，是为你我死，然后又复活，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接下来他还要再来。所以我们要做好预备，我们要舍己。神给你有传福音的恩赐，赶快去传福音；有服侍人的恩赐、关怀的恩赐，赶快去做关怀。神有给你行异能的，你赶快去做，去帮助人，去把人给医治释放。我们待会儿要敬拜在主的面前，这个时候我们保持敬畏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在世界各地将继续发生一些事情，但是呢，你可以靠着主振作起来。
阿门。
我们很快的进入到下一年，那么现在呢，这些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环境，很多很多的不确定，很多很多的紧张，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末世就是如此，事先预告，事先让读懂圣经的基督徒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因此神不断的借着圣灵，现在以及未来以及过去，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是这么样的腐败，是这么样子的令神忧伤。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兴起来，我们要兴起来，把神的光让世界各国，让你的邻居看得见。神所要的人类走哪一条路才会蒙福，才有平安，我们就尽力说，我们就尽力传，尽一切的力量，有智慧的去传神的国、神的义，传天国福音，传耶稣，因为时候不多了。然后不管是极端的气候，或你听见打仗的声音，或现在正在经历战争的国家，那么在平安，住在平安的国家里，你赶快警醒起来，为正在受患难的国家，那些基督徒受迫害的基督徒，因为殉道的人不断的提升，快速的加增，因为神要缩短人类居住在这个星球的日子。那么住在十分平安的国家的你跟我，我们就起来警醒祷告，跟神、跟主耶稣基督一同来关心神的事情。那么我们不要害怕，纵然环境如此，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这个世界的王。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一国一国受审判。耶稣曾经说过，世界受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他一切的轨迹不但是被暴露，而且要被摧毁。如果那些人能够悔改，天父的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所以我们要祷告。那么受迫害的基督徒，我们要祷告，愿神的爱、怜悯以及他们所需要的信心、大信心，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并祝福，如同烈火燃烧在他们的心里面。
阿门。
使他们不害怕。
阿门。
当他们被追赶、被追杀的时候，我们用祷告来托住他们，就好像我们跟他们一起跑、一起逃难一样。然后我们宣告上帝的同在跟祝福临在他们中间。
阿门。
耶稣基督必信实的与我们同在，他必信实的住在他忠心的儿女里面。记住，忠心的儿女里面，忠心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讲的是关乎全世界全球性的危机，不是只有一个城市，不是只有一个国家，是全球性的。我看到未来的日子，那个日子虽然很紧张，整个世界、世界各国全球性的环境，仇敌在其中叫嚣，非常的狂傲， 人们听见，令他们非常的不安跟害怕。但是神与我们同在，与仰望他的人同在，他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阿们。
阿们。
记得神永远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神与我们同在。
阿们。
基督徒要注意听，要留意听。阿们。
阿们。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么有几次我也谈到了经济危机，那么今天我看见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不是很熟悉的一个国家，非洲国家奈及利亚联邦共和国，还有什么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这些的国家将很快的进入危机。这会让非洲变得非常卑微、卑贱、微小，没有什么权势，他们的地位非常的低，非常的低。那么我今天看见非洲的货币贬值的厉害，整个下降。那么我看见非洲的整个都市商城，所有的食物、货品、生活日用品，有人想要买也买不到。有一个巨大的震动，有一个巨大的震动，非常大的摇晃临到这个国家。这个将会持续的，接下来会延伸到整个影响全球性，世界各国都会发生。事情会迅速的发生变化，然后迅速的粮食短缺，到处都会出现粮食短缺，你会找不到你要买的东西。但是你买不到，因为有些人的环境不同，因为有些区域仍然可以买得到一些东西，一些一点点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的经费不足，你的财富不足，你就买不到。但是有些城市、有些区域是完全买不到，被抢走了。那另外买不到的原因，就是因为灾难，你没有办法出门，你只能留在家里，你哪里都不能出去，你哪里都不能去，所以你买不到食物，拿不到食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许多的灾难灾情，我们人类将会极度的痛苦，不知道怎么办。但是还好，我们有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
阿门。
神会顾念我们，他会帮助我们，他会牧养我们，他会喂养我们，就如同当初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到旷野，似乎我们会在旷野里面遇见神。哈利路亚，
阿门。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好好的自始忠心的跟随主，好好的把自己的信心给训练出来，预备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很多人说灾难来了、战争来了，很多人就开始预备食物。但是不要忘记，预备食物很重要，没有错。但是你的信心、你的属灵生命要被提升。阿们。要训练自己，以至于在患难中的时候，我告诉你，很实际的告诉你，那个平安真的会很真实的让你经历。哈利路亚，
阿们。
在患难中，在不可能的环境里，你却能够经历，你却能够遇见神，你却能够经历那个神迹，超级平安的神迹会在你的里面来建造你，来建立你。所以你在患难中纵然可能很多的困难，可是你却能够得到心灵的满足，这是非常的奇妙，这是上帝的恩典跟恩宠。所以这个世界的国与国之间将进入不定时的冲突， 我很快的讲完。但感谢主，虽然有战争，但是我们有主在心中，我们就不怕风浪。阿门。
阿门。
所以刚才我前面讲的，我说很多事情比战争更糟糕的就是没有食物，没有日常生活的用品等等等，很多的不方便，没有水了，没有钱了，没有金钱。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说过，他说马太福音6:25-26，你还记得吗？马太福音6:25-26，这里提到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然后耶稣说什么？你们看看天上的飞鸟，他们是怎么被养活的。然后神说什么？尚且你们，意思就是我看重你们，我爱你们，我难道不会无法照顾你吗？无法给你丰盛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明白吗？所以预备好自己，好好的爱神，训练操练你的信心，每天每天向神来祷告，然后宣告祷告，训练自己在非常不可能的环境里学会感谢赞美主。
阿门。
把这样子把自己训练出来。阿门。
阿门。
然后在家庭里面一样，当你觉得情绪来了，学会当下节制，然后来感谢赞美主。阿们，就是来赞美主。当你赞美主的时候，里面的那些负面一定会销声匿迹的。所以操练出来吧，操练出来。那么接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看见跟听见有一个飓风进入非洲，就如同我刚才说的，所以里面的宣教士，你们好好的祷告，然后告诉你熟悉的人。就是你牧羊的人，那边的牧者告诉他们预备，然后好好的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我非常的相信，当神把事情吐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只要悔改认罪祷告，神有他的方式来做一些事情。阿们。事情不会那么严重，神会保守那凡仰望你的人，仰望神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所以我们要继续的祷告，呼求上帝的怜悯跟恩惠，因为突然来的变化正在非洲。刚才我提到的名字，奈及利亚联邦共和国，还有尼日利亚，还有什么卡麦隆 Cameroon， 都是我不熟悉的国家。所以这些国家将会发生，而且很快的发生，有一个突变的突然变化的一个飓风飓风临在这些点这些国家这些点。那么尤其是在死亡人数众多的地区，尤其是在领导力的领域中，所以这个飓风正在吹向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还有刚才我提的，所以当这种风吹过这些区域的时候，事情就会发生，就会有什么呢？有操纵人的现象，就会有不公正啊，这会导致那个国家那个城市的老百姓起来抗议，而且会起来有一种现象，就是闹革命有这样子的一个起义有这种的现象开始发生。那所以为这件事情祷告，特别是那个国家那个城市的人。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显然的，就是神的手正在施展能力，显出他的荣耀，而且摔碎仇敌，摔碎行恶的人。所以我听见神的脚步很大声，大有能力的，还有我听见马匹的声音，那个马在奔跑的声音非常的大声那所以上帝的能力正在移动神必保护凡仰望他的人，上帝的能力正在移动。 主的右手正在伸出去，然后我是看见一个现象，就是他神要纠正很多的不法的事情，神要把事情纠正过来，让事情被这个就是恢复正常。神会做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神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神要把事情腐败的事情纠正过来。那么神要把神所要的神的心意恢复正常啊，就是这样。神要做这些事情，也就是说神要审判仇敌撒旦魔鬼在地上的所有的诡计行为，所有的阴谋。那么感谢主。那么现在我给出经文啊，神给出经文，出埃及记啊，你把它记起来，15:6-13，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一样。你发鼻中的气，随便聚集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礼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毁灭他们，杀灭他们。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畏可颂，施行奇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主，我们拍手将荣耀归给他。
主啊，谢谢你的话语如此的真实。主啊，你不住地告诉我们，你爱我们，你爱我们，你爱我们。主啊，在刚刚的第11节，主啊，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主啊，我们的心要不住地对你说，主啊，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主啊，你总是伸出你的右手来帮助我们，来帮助世界各国的百姓。主啊，因为你从荣耀之处降临，主啊，从你的右手释放出你的爱和能力。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不断地告诉我们，主啊，你爱我们，你爱我们。主啊，所以我们都在你的手中，我们都在你的手中。主啊，当我们每一次读经和祷告的时候，主啊，那个光景就如同我们坐在地的脚前，领受你的话语和力量。主啊，你必将你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你必将你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的温和使我们强大，你的温和使我们强大。主啊，因为你是那右手拯救投靠主的人。主啊，当我们投靠你，你必用你的右手拯救我们，你必用你的右手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那些攻击我们的人。主啊，你必帮助我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拍手感谢赞美主，神这么的真实，将这么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所以感谢主，在患难中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有大信心的仰望主，因为我们知道神掌权，因为我们知道神掌权。奇妙的主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大能者。从我们刚读的经文，神不断地告诉我们，他是大能者，他是大能者。我们不论遇到各样再又大又难的事，再大的患难，神的右手不会离开我们，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保护我们的神，他是保护我们的神。在以赛亚书40:10，神的话语也告诉我们，主必向大能者领导，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完全相信主，我们就不会自暴自弃。所以要记得，神是以马内利的神， 神与我们同在，要抓住这个应许，神的道报应在神的面前。感谢主，神为我们兴起，为我们征战，全能的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所行的道路中为我们征战。我们在极力的拍掌感谢赞美主。主啊，谢谢你为我们征战。主啊，谢谢你总是保护着我们。主啊，谢谢你总是不断的提醒我们。主啊，所以我们不害怕，我们不害怕。
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刚强站稳了，我们要刚强站稳了。因为末世就是如此，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在说什么。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认真的读圣经，让我们不忘记耶稣基督曾经交代过的事情，曾经说过的话语，曾经警告我们的话语。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因为神把神的救恩给我们做盾牌，一直到如今到未来都是一样的。神把用他的救恩做我们四周围的盾牌，他要来拯救我们，他的右手扶持我们。所以当我们面对身体上的疾病的时候，我们好不好，我们就把自己训练起来，在这个末世，不管身体面对了什么挑战，不管环境面对了什么挑战，是多么的令人害怕，我们仍然学会训练自己。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是感谢神，因为耶稣教导我们凡事谢恩。所以不要忘记凡事谢恩，我们要赞美神，我们要感谢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因此我们可以在仇敌面前强大起来。当我们懂得感谢赞美主，我们就强大起来，因为神在我们的赞美声中设立宝座。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平静安稳，在患难中你是被眷顾的，阿们。在患难中你跟我们每个人都是被眷顾的。哈利路亚。他要为你收出一切的仇恨跟危险，阿们。他的右手要收出那些恨我们的人，神正在做，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神正在做，神要审判，神要审判。刚才前面说的，耶稣说这个世界的王要被审判，因为仇敌手中有诡诈，有奸恶，他们的手满有贿赂，神必扶持神的儿女，阿们。阿们。所以感谢神的拯救，感谢主随时的帮助顾念我们。我们的神，我们的王，当受极大的赞美，直到地极。神蛮有能力，神的同在充满了荣耀，充满了怜悯，充满了公义。阿们。所以神为你伸出他的公义，谁欺压你，神的公义要开始怎么样追击仇敌。阿们。因为神满了能力，满了公义，为真理公义伸出他大能的手，他的手一出去的时候，无不得胜。这就是你的神，神的右手显明可敬可畏的事。哈利路亚。所以有一件事情非常的清楚，就是上帝的手正在世界各国中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而且摔碎仇敌，摔碎行恶的人，他大有能力的移动，把事情纠正过来，事情会恢复正常。哈利路亚。让基督徒持续的在神的同在里面继续生活，然后你要记得，在你经历这样的一个平安的时候，好好的敬畏神，与耶稣基督同行。所以谁能够对抗上帝呢？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对抗。所以未来的日子，特别是我刚才提到的在非洲还有其他的国家，特别是点到名字的那个国家，你未来的日子有许多的恐惧，很多的恐惧，令人不安的环境发生。但是呢，又同时这些会，你有所收获，你的收获是什么？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典。所以基督徒，当地的基督徒要知道这件事情，有灾难有患难，但是又同时你得到了上帝的极大的恩典跟怜悯。所以我要说的是，在其中充满收获。所以特别有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呢？亚温德，也是在非洲亚温德的人民，卡麦隆，请同工 帮我寻找玫瑰啊，然后做一下记录。所以雅温德人民，他什么雅温德人民，这是一个民族吧啊。所以让我们为这件事情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我们求主介入，我们愿神的旨意成就，
阿门。
我们求主介入，好不好？要不然现在我们就简短为这件事情祷告。刚才我说到的那些的非洲国家，还有刚才提的什么雅温德民主吧，人民，好不好？我们就简短的来为他们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把话语主啊显明出来，让这些的国家，奈及利亚联邦共和国，还有这个尼日联邦共和国、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还有刚才 Cameroon 喀麦隆喀麦隆这些的城市，主啊，还有主啊雅温德这个人民，主啊，愿你的旨意在其中，愿你的保护在其中。主啊，你说你要纠正一些事情，哦，主我的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你的旨意成就。哦，主啊，让人心来转向你，主啊，让人心来转向你，主啊，离开一切的狂傲、自大、骄傲，一切的败坏，主啊，一切的淫乱行为。哦，主啊，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主啊，我的神啊，主啊，你在其中，主啊，你说在其中，主啊，凡仰望你的人，你必保守。主啊，我的神，愿你在这个时候，主啊，兴起你的公义，同时兴起你的怜悯在其中。主啊，把人给引进主啊上帝的国度，神的国，神的义，主啊在其中。我的神啊，我们祷告，主啊愿你保守在当地的宣教士，主啊保守当地的教会。哦，主我的神，你亲自与他们同在，差遣天使天君来眷顾来保护他们。主我的神，我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保守那边的儿童、青少年、青年人，主啊老年人。哦，主啊在其中，你亲自与他们同在。主我的神，我感谢赞美你，主啊当他们患难来到的时候，主啊主啊你的保守必眷顾当地的，主啊那些老百姓，主啊以及凡仰望你的人。主耶稣我的神，我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主，把他们藏在你大能的翅膀的印下，主啊让他们在患难中平静安稳，平静安稳，平静安稳。主啊愿你的大能的双手，奇妙伟大的双手来遮蔽他们，主啊当他们在逃难的同时，主你必亲自与他们同在。主啊愿你的平安喜乐充满在他们中间。主啊我的神，谢谢你，谢谢你给他们智慧来面对所有的难处，主啊给他们智慧，给他们勇气，主啊来面对所有的难处。主我的神，我感谢赞美你，让他们安然通行，在逃难当中安然通行。主我的神，我感谢赞美你，谢谢耶稣，赞美耶稣，主啊让他们隐藏在你的里面，奉耶稣基督荣耀尊贵得胜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谢谢主，
翅膀影响遮盖我，在你大能手中，我灵安息在基督里。
有信心的来宣告。站在你的环境上，大声的来宣告。现在我要奉耶稣的名，祝福所有正在在患难中的神的教会弟兄姐妹，大有信心地站在你的环境上，把这首诗歌宣告出来，扬起你的声音，敬拜在主的面前。Amen。大声地宣告出来，扬起你的声音。神的医治不单是临到你的国家，临到你的城市，你的家庭，甚至于你的身体，身体上的疾病，我奉耶稣基督名宣告取消这个疾病，奉耶稣的名，肺腺癌、乳癌、血癌、骨癌，奉耶稣基督名，现在从弟兄姐妹的身体完全的撤除，奉耶稣的名撤除，耶稣基督的名我宣告撤除，我奉耶稣的名我宣告撤除，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弟兄姐妹释放出来，释放出来，离开这些的疾病，我奉耶稣的名疾病离开神的儿女。
阿门。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祝你的医治，祝你的祝福临到患有这些疾病的你的儿女们，继续敬拜弟兄姐妹，现在举起你的心，扬起你的声音，说主啊，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当这些事情如同大海翻腾，主啊，我不怕，主你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哈利路亚，我与你一同翱翔，在你的祝福的洪流里头，哈利路亚，我得到医治，我要得到。我要奉耶稣的名如此宣告，因为父神仍然作王。Amen。扬起你的声音。 中每一个把你关起来的那个笼子里，现在奉耶稣的名，你要得到自由，你要得到释放。忧郁症离开神的儿女，忧郁症离开神的儿女，焦虑离开神的儿女，奉耶稣基督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神，我赞美你。无论你过去如何被伤害，或者是被负面话语所打击，现在凭信心领取突破的祝福，奉耶稣的名，凭信心领取突破的祝福，奉耶稣的名，现在领受祝福，领受祝福，领受祝福，领受能力，领受能力，领受智慧，领受智慧，领受医治，领受医治，领受医治。我奉耶稣基督名，现在领受一切上帝的祝福。主的神，我赞美你。让我们继续的来敬拜。神说，我与你们同在，我要祝福你，疲乏的我必使他不困倦不疲乏。神要加力量给你，神要加力量给你。主的神啊，主啊，我祷告，主啊，住在美国的，主啊，住在美国的，主啊，住在美国的代讲，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的身体，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的身体。主啊，你主啊，这个时候你为主啊这个姐妹，主啊主啊带下你的怜悯医治的恩典。主的神，我感谢你，你的宝血深入她的身体，深入她的身体，深入她的身体。主啊，磨除破坏他的身体的癌细胞，肺腺癌，这个肺腺癌，你听着，离开这个人，离开这个人，离开这个人，离开这个人。主啊，扶持，扶持他，医治，阿妹，主啊，哈利路亚，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宣告父啊，你仍作王在洪水中，因此主，我们要平静安稳在你的面前。我要安静，指你，我要安静，我要安静，指你是神，我要。是对主说，我要安静，我宣告，我宣告主啊，我得到了你的祝福，因此我要安静，因为我知道你是谁。
我要安静，
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谢谢你来医治我们，来坚固我们，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主，谢谢你知道，如今你仍然说话，好叫我们知道怎么把自己给预备好。主要用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把自己给预备好，训练自己爱你的心，训练自己主要认定你的话语，在各样的环境的里头。主啊，孩子也把那些主要来到你的面前寻求医治的众弟兄姐妹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主，谢谢你让我看见，主啊，你与他们同在。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亲自来医治他们。主啊，亲爱的父神，我们要为今日来同心合一，对天父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愿上帝祝福你，哈利路亚，赞美耶稣，阿们。
哈利路亚，给你旁边的说，今天我们都要来领受神为我们预备的祝福。
今天我们来领受神为我们预备的祝福。
阿们，阿们，
阿们。
凭信心领受，我们就大声的说。阿们，阿们，感谢主。如果你看到今天的主题，你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啊？逃难是不是？你会不会联想到311这个日本大地震，然后引发海啸，然后带来极大的这个灾难的这样子的情形？会不会联想到啊？如果你从311的影片里面看，可以看见人车就是为了逃难，什么都来不及带走，然后就是拼命的要奔跑逃，就是逃走，在迟疑的瞬间可能就来不及，可能灾难就临到，这种灭命的灾难就会临到。所以我们的情况未必如此啦，但是我想那个拼命的程度，我们应该说是不分上下了，或者甚至是我们更应该要更胜于此，就是我们需要拼命的往前走。跟你旁边的说，我们需要拼命往前走。阿妹吗？阿妹，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圣宝座前，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你的宝血大有功效，大有能力，全然的遮盖我们。我们的心思意念、情绪情感，我们的全心全人专注定焦在耶稣的身上，就吸引我们的心单单的定焦在你的身上，以至于主，我们能够领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祝福。神，我谢谢你，你在我们中间全然的掌权，奉耶稣的名，阿们。谢谢。从小我们就被教导要追求梦想，所以呢，小学的时候你开始学习写作文，第一个题目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的第一个题目是什么。我的第一个题目是我的志愿，所以我还不会走路，就叫我学习跑步。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志愿，我就要开始写我的志愿是什么。当然我就只能抄袭啦。你们猜 我小时候的志愿是什么？啊，老师，看起来像老师。那不是我的志愿啊！我的小时候的志愿，我写什么？我当然是抄来的。我抄什么呢？我发现南丁格尔不错啊，所以他就成为我的志愿啊。当然呢，我这一生里面跟这个是完全无关呐、啊。神的带领是跟这个完全无关啊。但感谢神啊，不管怎么样，我们从小，我想在我们人生的过程中间，我们也常常被教导要订立目标。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或者是在你的职场上，你要定下你的目标。所以我们可能常会，或者每一年，我们都会定下新的一年，我要有什么目标，对不对？你还记得你今年年底跨年的时候写的目标吗？还记不记得？记得，哇，好棒哦，我都放在祷告里面了，但是没有记得那么清楚。但我当然我大方向是知道，因为把它就是把它交给神，然后努力的往前走嘛，所以当然我们的目标应该要从永恒的角度、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目标。这样我们的每一个小目标，不论我们在职场上，不论在对家庭，对我们个人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我们从永恒的角度回头来看，我们每一次每一次定下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它就会有意义，它就会跟永恒有关。阿妹吗？跟你旁边的人说，从永恒的眼光来定我们的目标。阿妹，如果我们从永恒的国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每一个期待，每一个梦想，梦想好的，好的梦想当然就是好的。我们本来就应该要有梦想，人生本来就应该要有梦想，但我们的梦想都必须跟永恒连接。这样我们的梦想，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从永恒的跟永恒的国度对焦，这样我们就不会白白的努力。阿妹吗？可以听明白吗？我们的每一个目标如果是跟永恒有关系，它就不是白费的，你的努力它都是有果效的。阿妹吗？不论成或不成，因为我们有可能定下的目标在过程，在努力的过程中间会不断的调整，对不对？就像我曾经有志愿要做什么，想要当记者，最后呢就乖乖的成为牧师。所以其实我们的人生目标会不断的调整，不断的修正，可是我们如果让它连接在永恒的国度上，那么我们的每一个脚步，每一个努力都不会是白费。让神在天上必纪念我们与他对齐所定下的每一个小目标。阿们阿们。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你为神的国所立的志向不会白费。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在腓立比，这第一段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十三到十四节里面，神的话提升我们的眼光，拉高了我们对梦想的认知。从他把我们的梦想，我们的志向，就像我说，我小时候的志向可能就是成为南丁格尔啊，第二个南丁格尔。然后呢，但是我的这个目标呢，就只限在我在地上，而且是只局限在我的职业，对不对？是不是？但是神的话把我们的眼光拉高，我们来读神的话，来，我们再读一次神的话，来。三章十四十三到十四节，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阿们。好，所以神的话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从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会带出不一样的结果。我再说一次，从永恒的角眼光来看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衡量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会带出不同的结果。我有一段时间我常常上山跟市区这样往返啊，就前一段时间常常这样往返。你知道其实正常的路程啊，是市区到山上 的路程，正常的速度，正常的情况之下，大概50到60分钟之间啊，哈，正常速度啦，不是标速哈。然后当然有的可能更快，不过你知道如果我一个人开车的话，往往我都需要花一倍多的时间，超过一倍的时间才能够抵达目的地。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猜猜猜看我在做什么。欣赏风景，好聪明哦。没错，因为我们南回线其实海岸线是非常的漂亮。你知道我在台东住了那么多年，我每一次看，每年看，常常看，我还是觉得我台东的海岸真美哦，非常的美。所以我当然我就是说，因为我就常常停下来，这个山也拍，云也拍，海也拍，我什么都拍哦。所以我车上常常是一定有相机哦，要不然就是有手机嘛，像手机的画质都很好，所以就直接拍下来。所以我常常会逗留在停在路边，就逗留在路上，就是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当然啦，我的层次没有那么低啦，哦，我除了欣赏风景以外，你猜我还做了什么啊？大声一点，什么什么我听不清楚。 喝咖啡，哎呀，哎呀，原来你们对牧师的记那个印象是这样啊啊！还有什么？除了咖啡以外，咖啡是随车带啦，嗯，还有什么？哎呀，对嘛，拉高一点层次嘛，当然是祷告啊！啊，除了看风景以外，感谢赞美神这么美丽的风景以外，神把我放在台东，我真的是感谢神。除了这些之外，我当然想想什么天上的事嘛，对不对？就想想天上的事。不过你就会发现说，哎，我的时间就花了很长，对不对？其实人生的路程上，我们也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因为左看看，右看看。我们就会容易怎样失焦，对不对？容易忘记了，哎，我最终的目的在哪里？可能在路上逗留、逗留、逗留太久了，然后以至于怎样来不及了，要抵达你的目的地，反而你真正该做的事忘记了，反而没有，反而做一些哦，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被路上的事耽搁了，然后就忘记了你真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其实人生里面我们常常其实会经历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圣经跟我们说，圣经说我们在这世上不过是什么客旅，不过是客旅，我们都在奔跑天路。我们有，我们这世界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的目的不在，我们的最终目的地不在这地上，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进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是去得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奖赏。所以我们不过是客旅，就像我回山上或回市区的路上，无论我逗留多久，我可能可以在那里有好几个小时，但那终究不是我的目的地，我终究要回到家，对不对？是不是我们终究要回到家？所以可是很多时候当我们顾这顾那顾左，就是左顾右盼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迷失了方向，其实成为基督徒很多时候它会成为惯性，就会成为一种形式，渐渐的就失去了我们的热忱，失去了我们起初跟随神的时候那种努力奔跑的样子。阿妹吗？阿妹吗？或多或少我们有这种经验，如果你还持续在热心热忱里面，那起初的爱里面，阿妹，感谢赞美神，我祝福我们彼此都要成为这样的。阿妹吗？阿妹。你这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你知道标杆是什么吗？标杆其实就是你知道测量，你如果在道路上有时候常会看到一些做测量的，对不对？测量的人员，当然不，他不一定在道路上，或者是可能要盖房子，他一定会有测量人员来测量土地嘛，对不对？那你知道，其实测量人员他通常会立杆子，以早期啦，很早很早时期是竹竿呐、啊，把它钉在一个定点上，然后测量的人员他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对焦在那个竹竿上，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个竹竿就叫做标杆，意思就是它所有不管它在哪一个角度，它都必须要对焦在那个竹竿上面。如果它不对焦在那个竹竿上面，它的测量一定有问题，一定会出状况。所以如果我们想一想，科学家就是种假设就是我们种就是天文的科学家，他们如果要发射火箭的话，你就想它的每一个数据都必须非常的精准，对不对？因为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差一点点它就会失败，任务就会失败。所以其实这个标杆是什么？标杆就是你要对焦的对象。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标杆是谁啊？哈，我们的标杆是谁？是耶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要对准的。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无论你的职业是什么，无论你的身份、你的角色是什么，无论你多大的年龄，无论你是哪一种人种，我们的焦点，我们无论我们在哪里，都必须对焦在耶稣。不管我们的生活方式怎么样，我们都必须是对焦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 我们生命的标杆。阿们吗？我们来读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我们今天的经文的前一节。十二节，好，来得及吗？好，来，可以吗？好，一起来读，来，这不是说
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阿们。好，所以在这里呢，在保罗说什么？他说他不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了，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他的这节经文，他的意思是，他还不完全，还没有完全得着神为他，神给他所定的这个目标，神为他所预备的奖赏。不过呢，他已经认清楚了，也就是说，他的眼睛已经看明白了，看清楚了他的焦点在哪里，他的标杆在哪里，他的标杆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是单单的对焦在耶稣的身上。他说为了对准这一个标杆，我竭力追求，我为了要得着耶稣要我得的。所以这个标杆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拥有耶稣我们就拥有一切。跟你旁边的说，拥有耶稣就拥有一切。所以得着耶稣要我们得着的，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个奖赏目的，他造我们，呼召我们，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得着他，要得着他，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呢，神的话要我们怎样？竭力奔跑。跟你旁边人说，竭力奔跑。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腓立比书里面13-14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什么叫做努力面前？什么叫做向着标杆直跑？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的意思，就是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专注在一件事情上。在这里面，我们圣经很强烈的表达，只有一个目标，所有的一切就为了努力，就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所有的付出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从永恒的眼光来衡量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个选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的所思所想，我今天所有的一切，我是不是对焦在永恒的国度上，专注在一件事上。圣经很强烈的表达，就是对焦在这件事上，对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只有一件事，就是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专注，不被打扰，不被打岔的意思。路加福音的第9:62说什么？说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对不对？你就想农夫在犁田的时候，他如果他的眼睛不是看着前面，是看着后面，手扶着犁嘛，对不对？手扶着犁，他的牛在前面，手扶着犁，他往后看。你说这个是犁田吗？请问这是犁田吗？不是吧？是什么？是被牛拉吧？是不是？不是吧？对不对？为什么？照理来讲，应该他要主导牛往左往右，对不对？但是呢，他现在却被牛拉着走。这叫牛牵人吧，啊，是不是？所以呢，圣经神的话说什么？说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他不配得，不配得。因为一个农夫真的是就是那个向后看，然后让牛拉着他走的话，你想他犁的田能看吗？能用吗？我们用现代做例子好了。如果一个开车的人、骑车的人，你的眼睛不对焦在前面，然后你的眼目就是一直往旁边看着，看旁边的风景，你猜结果是什么？绝对事故嘛，不是吗？是不是？绝对会发生事故嘛。或者是说你在开车骑车，你眼睛看着前面，结果心思在哪里？跑掉了， 心思在想别的，是可能被烦恼，哎呦，那个脑筋像什么？像毛线团揪在一起，哦，那个完就是理不清楚，完全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当然也会发生事故。所以专注是很重要的事。阿门。跟你旁边的说，专注是很重要的事。阿门。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六十二节里面，耶稣的意思是说，成为神国的一份子，我们必须要对神全心全意，不让这世界上的事转移我们的眼目，对神国专心一意，我们对神的国才有益处。阿们吗？是不是？啊，感谢神哦。我们来读一下，在旧约约书亚记的第十四章十四节，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跟加勒有关的。我们知道加勒，所以加勒呢，他从一开始，一直到从在旷野的时候，摩西派他们出去来看窥探一下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什么样的土地。十二个探子里面，十个人都是讲负面的话，都是让所说口里面所发出来的言语是让人的心消化、软弱、胆怯、恐惧的话，只唯独加勒跟约书亚所鼓励的话，对他对以色列人说，神一定会让我们得着的，我们一定可以得着这块土地。所以加勒呢，从在旷野的时候，一直到他们进到迦南地，他一直都是忠心的跟随神。我们来读一下神的话，来。
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阿们。因为加勒专心跟从神，所以他得到神给他的应许之地。在当探子回来之后，十个探子都说负面消极的话，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说了振奋人心、要鼓励人心的话。但是，从就是神，然后在当下，神应许加勒要赐给加勒属于他的这个家族的一个产业。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他进到迦南地，直到他征战得到他们的土，就是征战之前他来到约书亚的面前说，请你照着摩西当时所说的话，把这块地希伯伦这块地赐给我们，这是我当得的，因为我从当时到现在我都忠心的跟随神。阿们。当然赐给他了之后，他并不是马立即得到，他还经过什么征战，他是征战然后得到了那块土地，把所有就是他经过征战才得到神所应许的这块土地。所以我们看见加勒，他不只是专心的跟随神，而且他是乐意的付上代价。阿们吗？就像保罗说的，他说我把万事都看作什么粪土。什么叫粪土？粪土就是垃圾、无用、废用，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益处的。所以有谁会把粪土当作宝放在家里呀？是不是？那保罗说什么？他把这世界上所有的事，对他来讲，如果用耶稣基督来比较，如果把这世界上所有的事跟耶稣来比较，对他来说这些算什么？不过是废物。如果我要丢弃这一切，为了要得到耶稣，他甘愿。阿们吗？他甘愿为了得到耶稣丢弃这世上所有的一切。可是其实神非常的奇妙，弟兄姐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看来，在人的眼光看来，我们是好像为了神丢弃了什么，放下了什么。其实你知道吗？上帝的奇妙就是神总是用他的方法补给我们。阿们。你为神所献上的，其实神总是用其他的方式把最好的、把更好的赐给你。阿们。我们人的眼光非常的有限，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这个人哇，好棒，好美丽，好漂亮，我喜欢这个人，我想要得到他。 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只容易看见表面的事，对不对？所以不然婚姻里面怎么那么多怨偶，对不对？刚开始的时候，交往的时候，结婚前，我的公主，我的王子，我的眼中只有你，你的眼中只有我，不是吗？可是结婚了以后就怎样，多少对怨偶啊，是不是？你们不要怀疑，牧师也经历过这些啊。结婚 的前三年，我怎么看世上怎么讨厌啊，为什么？磨合期嘛，对不对？那个结婚前没有看到的，结婚以后全部都看到了。那真的是从那个白马王子立刻掉进什么感谢赞美主，对不对？可是其实但是神最清楚我们这一个人，神最清楚我们适合什么样的人。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在结婚前真的要好好的祷告，为婚姻祷告？然后当你为婚姻祷告了之后，进入婚姻里面，我们就要努力打破胜过所有的阻碍。阿妹吗？真的是这样。结婚的这个刚开始，我常常跟师长讲说，我真的是用耶稣的爱来爱你。师长也跟我说，我用耶稣的爱来爱你。我跟师长说，我真的很忍耐你，他说我也很忍耐你。其实人就是这样，不是吗？我们本来就是从不同的环境背景里面进到婚姻里面，在那个成为非常合一的关系之前，有太多我们个人的东西需要被修剪。所以当我们在婚姻在结婚前好好的祷告，然后用感恩的心进入婚姻里面，我们更要有感恩的心建立经营我们的婚姻。阿妹吗？我们真的要学习，在你知道，在婚姻里面，你要学习每一天每一天都看见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的优点。当你看到缺点的时候，那个就是你要祷告的地方。阿妹吗？那个缺点不是要用口来说啊，你这个人就是哒哒哒哒哒，那个是错误的，不是。他有缺点，缺点是你没有用爱去遮盖他的软弱，不是吗？圣经说，爱能遮掩一切的罪，不是，对不对？所以婚前你是我的王子，你是我的公主，婚后你还是可以，我还可以是我的王子啊，对不对？可以是我的公主啊，因为我用爱可以遮盖一切，我不是包庇，我乃是可以包容。阿妹吗？包容跟包庇不一样啊，是不是？我可以在忍耐里面持续的爱你，然后一直到我们两个不断的学习的过程中间，我们能够真实的成为合一。阿们阿们。怎么讲到这里来了？但我们人就神一定会用他的方式补还我们，我们为神所付出的努力神会给我们。如果我们正在经历患难，正在经历痛苦，你真的觉得走不下去了，你知道我真的是，我也经历过这些，真的是在婚姻里面我实在是被磨了很多。那是因为我的个性非常需要磨，太骄傲，真的非常需要修剪。我在婚姻真的是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经历到在跟师长的那个真的是前三年是非常大的磨合的时间啊。可是在那段时间里面，我的个性性格修剪非常多。当我愿意在神的面前调整我自己，然后愿意用神的眼光来看我的弟兄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事情可以过去，可以过去。很多我那段时间是我进食祷告最多次的时候，时间最长的时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在跟师长的磨合时期，我常常进食祷告，师长常常很难了解你在进食祷告什么。有的时候我一进食就进食21天，当然年轻啊，21天里面你真的是只有服侍，然后就是服侍就是服侍。那一段时间里面，其实师长也觉得很难懂你到底在干嘛，没有办法明白，有必要到这种程度吗？他不知道我的心有多痛苦。但感谢神的就是那一段时间里面，很多的进食祷告里面最先改变的是谁？不是师长，谁？我的性格改变调整，真的，我的眼光也跟着改变。所以这是神的恩典。 我好像失去了什么，可是神用更大的恩典来满足我，阿们吗？补还给我，他给我够用的恩典，够用的力量，够用的爱，可以在婚姻里面持续的来为神做见证，阿们，阿们，这是感谢神。当然是，其实这是我的角度，实际上何尝不是这样，是不是？所以神总是知道我们这个人，他会把最适合我们的人赐给我们。那在我们，然后我们要学习，所以我们学习持续的跟随神，快跑来跟随神，求神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眼光。其实我们说要专注的一件事情，竭力的奔跑来跟随神，为了要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奖赏。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向着标杆直跑啊，他的意思就是像猎人盯住猎物一样。你知道当猎人如果盯住他要射击前，他必须要瞄准猎物，对不对？那动物往哪里，他的眼睛就必须跟着到哪里。其实向着标杆直跑的意思，其实就是像猎人盯住他的猎物一样。我们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像奥运的选手一样，在他以什么为标杆，以得到金牌为标杆。那在得到金牌跟他的现在，他的标杆是金牌，他的现在他必须付出多少的代价，多少的努力可以达到那个标杆。他可能需要控制他的饮食，生活要调整，对不对？然后要做每一天要做加强的训练，所以他必须要全神贯注对焦在金牌上。这个时间他没有任何的其他想，他不能有其他的想法，他不能把时间花在别的事上，跟金牌无关的事他都不需要。对一个奥运选手来说，除了金牌以外其他都不重要了，对不对？是不是？不是吗？我们都不是奥运选手，不过可以想象，对不对？可以想象。所以我们需要培养属灵的专注力。跟你旁边人说，我们需要培养属灵的专注力。怎么培养属灵的专注力？第一，首先是单纯。神的话，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回转像小孩一样。小孩怎样？单纯谦卑。你说什么，他就听，是不是？老师，那个维倩老师，是不是你的小朋友说老师说什么，你的学生会不会就听老师的话？不一定。哎呀，老师，所以当然小孩有，现在的小孩越来越难教，是不是？哎呀，这是谁的错？好，感谢主啦。但小孩他有一个单纯的心呐，他也许不见得听话，但他心总是单纯的。那所以呢，什么叫单纯？其实诚实说，单纯谦卑的人会少走冤枉路，你真的会少走很多冤枉路。人有的时候太复杂，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想清楚，然后就会怎样？我偏不信，我偏要试，就会遍体鳞伤。所以其实单纯一点，我们也常说顺服就蒙福。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要顺服，但你就顺服，你会发现结果一定是对你是好的，一定是好的。所以其实就是神的话也这样说嘛，就是我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你要在信心里面单纯的顺服，你就会经历到神的话何等的真实。好，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眼光，从我们永恒的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件事情，用神从耶稣基督这个标杆来衡量我们每天所面对的抉择。所以我们要怎样与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过去已经跟耶稣基督已经同定十字架，可是我们也要怎样跟基督同活。我们的过去定在十字架上，可是我们不是停留在那个定在十字架上，我们乃是出来然后进到与耶稣基督同活。所以呢，我们要竭力的奔跑， 我们的心思眼光生活所有的事都定在耶稣的身上，专心一意为他而活。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丢掉包袱。跟你旁边说，丢掉包袱。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十四节里面，他第三十四十三十四节讲到忘记背后，对不对？努力面前的，然后向着标杆直跑。路加福音的第9章62节里面说，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来，忘记背后跟向后看是相反的词。忘记背后的意思就是义无反顾的不看后面，就拼命的往前冲。可是向后看的意思是什么？频频往后，对不对？频频看过去，频频的回头看。哇，你想如果这样子的，我们现在说义无反顾好了。义无反顾就好像这个保罗，他就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七第八节里面，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保罗说什么，说他把万事都当作粪土，对他没有任何的益处，他只要得着耶稣基督。那其实那向后看呢，就是频频的回首。对保罗来说，过去所有的一切，不论他是什么，不论丰功伟业，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从加马列的门下训练出来。加马列在当时是非常受敬重的一个教师，他是法利赛人，那他是在明星学校里面，保罗是从明星学校里面出来的，高知识的光环啊，这个他的身份地位也是不一样。但是他说这一切对他来说，他过去为了神所努力的一切，他觉得这些都是粪土，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益处。我只要前面的努力的奔跑，前面得着耶稣基督，这是保罗说的。那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的第11章1到2节。希伯来书的第11章1到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希伯来书第11章1到2节，这里神的话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我们在12章1到2节，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右边。阿们，神宝座的右边。好，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你要放下，你要脱去。其实很多时候人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人最大的阻碍往往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里面的阻碍是什么？就是忘不了，放不下，是不是？哦，这是你想想，多少的忧虑，多少的痛苦，都根源于什么？放不下，都根源于什么？忘不了，睡不着觉，恐惧恐慌，导致自律神经失调，这种种的一切都根源于我们的里面总是紧紧抓住什么东西，以至于我们放不下，放不开，然后被重担压力压着。所以其实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放下。跟你旁边的说，我们最需要的是放下。在创世纪里面，罗德的妻子天使跟他们说，你们要快速的离开索多玛、俄摩拉，然后呢，不要回头看，不要回头看，你只要继续的往前跑，继续的奔跑，继续的往前，你只要看前面就好了，不要回头看，不要回头看。结果罗德的妻子怎样？当神的使者从天烈火降下的时候，可能极大的声响，然后他就这样啊回头，然后就成为什么援助，对不对？他失去了什么？神为他所预备的祝福。所以神的话说，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很多时候神为我们预备祝福，我们祷告，我们呼求，我们跟神求，哇，我们也许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等候，可是往往很多时候，你知道，其实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可是很多时候那个障碍是什么？是放不下。 我们里面有什么包袱是你放不下的？我们仔细想想看，有什么包袱是你放不下的？是这世上的朋友吗？是你喜欢的生活方式吗？是你放不下什么？跟你问一下你旁边的人，哎，你放不下什么？问一下你旁边的人的包袱是什么？千万不要回答他啊！不是不是，你可以在心里面告诉神，好吗？啊，在心里面告诉神，神，这不是神要给我们的。你知道那个得不到神的应许，然后自律神经失调、忧虑、恐惧、害怕，这些都不是神要给我们的。阿们。神要给我们的是什么？平安、喜乐、丰盛的生命。神要给我们的是我们能够快乐的、欢喜快乐的奔跑来跟随神。好，神要给我们的是那永恒的奖赏。阿们。阿们。所以很多时候，其实真正影响我们的、拦阻我们的，不是别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会看我们旁边的人，就是你拦阻了我，让我没有办法好好的爱神跟随神。错，你知道，就像我刚刚见证我一开始的婚姻，我总觉得哎，真是的，夫妻不能够合一，不能够同心，好痛苦。可是其实很多时候那是我自己的角度跟眼光，实际上何尝不是因为我这个人的个性很难跟我合一，是不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那个拦阻我们的其实不是别人，往往是我们自己。很多是我们自己放不下，我们的眼睛总是看着我们的弟兄，看着我们的姐妹的软弱，你怎么爱他呀？是不是？你如果你总我们的眼睛总是看到他的问题，我跟你说，在上帝面前，神不是要神，如神说什么？你看到那个将亡的人，你却不为他守望，那个罪要归谁啊？归你呀、啊，是不是？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是环境的问题，是因为这个我的周围都没有姐妹啊，所以我的婚姻觉得我都没有办法结婚呐、啊，这个是上帝的时间呐、啊，这个。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会觉得是我的环境，我在职场里面都是我的同事的问题，在我的家庭里面都是我的家人的问题。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要好好的看的是我们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你放不下的，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骄傲是你没有打碎的，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个性是让我的家人无法好好爱神的。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要学习。还有就是什么，你知道，其实一个频频回头看的人，他就好像是一个属灵的失智症。为什么？他失智症是怎样？他的时间在哪里？在过去，你对不对？他总是想到以前的事，他看不到现在，对不对？他不知道现在，更不知道未来。属灵的失智症是什么？频频的看过去，以前怎么样？我以前怎么就是总是回头看，以至于看不到现在。婚姻不好过，就开始想：哎，我过去单身的日子多快乐！你说婚姻怎么会快乐？是不是？如果我们总是想到那个人对我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错待我，那你就是在牢笼里面被你的过去捆绑了。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喜乐，没有办法自在，你没有办法得释放，因为你把你自己关在你的过去里面。无论过去别人怎么样，那个都是过去，我自己可以决定我要怎么过日子。阿们。我可以决定我每一天欢喜快乐的跟随神，我可以决定每一天不论顺境逆境，我都是很喜乐的继续往前走，因为我相信神与我同在，我相信神是我的力量，我相信神是我的帮助，我相信神是我的盼望，我不是灰心失望的，我不是绝望的，我不是走到绝路的，即便好像我前面的道路好像被封住了，可是我相信神一定可以在旷野为我开道路。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活在过去里面，把自己关在过去里面？你有什么未来可谈？你有什么盼望可谈？是不是？即便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情况可能是在一个疾病里面，在身体的软弱里面，但你知道，疾病即便是在生病里面，在极大的软弱，身体的软弱上，神未曾离开我们，这不是我们最大的宝资产吗？阿们。我们最大的资产不是神与我们同在，神没有离开我们，神的爱总是时时刻刻在你需要的时候，你觉得好痛好痛，没有人可以讲，你就哭着跟神讲的时候，神就安慰我们，不是吗？阿们。所以你真的弟兄姐妹，其实 最近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在医院里面，她其实是又确诊了，然后又身体上又发炎，然后动了手术。你知道，可是其实即便在病患中，她拍给我的照片都是耶，真的是非常喜乐的一个姐妹，感谢神。因为你知道，我们不需要沉溺在我们的问题里面，我们不需要让自己沉溺在你的困难里面。即便是我们夫妻的想法不一样，有什么关系？我仍然可以好好的爱我的弟兄，阿妹吗？就像现在实际上有的时候他不见得听我的话，虽然他看起来像听话的小绵羊，但是他有的时候偶尔不听我的话，但他不一定要听我的话，是不是？不一定嘛。但是即便是这样，不影响我仍然爱他，也不影响他爱我，阿们。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让自己沉溺在过去里面，也不要让自己沉溺在我们的软弱里面。我们可能正在软弱中，但我们真的可以靠着神，可以刚强，可以突破，一定可以得胜。跟你旁边的说，我们一定可以得胜。所以不论过去有什么，不论过去有什么放不下的、过不去的，它只会成为我们隐形的牢笼。所以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不要停留在那个，不要让我们的未来就停格在过去里面。要让我们乃是要靠着耶稣基督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做。所以靠着耶稣，来跟我一起说：靠着耶稣，我能放下。我能饶恕，我能丢弃，我能遗忘，
我能得胜，
我能突破，
我
必得着耶稣为我预备的奖赏。
我必得着耶稣为我预备的奖赏。
阿们。将我们的过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与接受神的赦免，饶恕自己，饶恕过去的人事物，在基督里面，我们为基督而活。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唯一的目标，求神来帮助我们，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敬拜神。然后我们等一下，不论你会不会祷告，你都可以就是很简单的跟耶稣说：耶稣，我把什么事交给你，请你帮助我。
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隔绝，有高山阻险无法跨越，在绝望之中我举目望天，呼求你名直到黑夜。哈利路亚，赞美主，你释放我。锁链，你名为救赎恩典，主耶稣永活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主，你释放我。哈利路亚，死亡不再捆绑我。
你打破所有锁链。就是很满足你的爱，
虽然
是的，你的爱主啊，是的，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没有任何事可以隔绝你跟我们之间，主啊，没有任何事情来隔绝我们领受为我们所预定的主。心中成为像一个石头重压在你的心中，把它担当的带到主的面前，告诉神：神啊，我卸下我所有的重担，我担当的交给你。我们一起开口同声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神啊，我要感谢你，神，我要赞美你，因为你的话应许我们。主啊，是的，主耶稣，是的，主啊，你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但神啊，然而靠着主，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主啊，是的，主，此时此刻你的爱深入到我们的心中。主啊，神啊，你的爱的大能，主啊，此时此刻深入我们的心中。主啊，神啊，你复活的大能，此时此刻深入到我们生命里面。主啊，从我们的腹中涌流那叫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主啊，涌流充满我们的心思，充满我们的情绪情感。我向你献上感恩，主耶稣，谢谢你，是的，主，没有一件事可以叫你的爱与我们隔绝。主，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我们都永不缺乏你的爱，我们永不缺乏你的同在，我们也永不缺乏你的能力。主耶稣，你为我们预备了够用的恩典，够用的力量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主，为着那些正在经历患难的肢体，主，我们把我们带到你的圣宝座前。主，此时此刻你伸出你的膀臂，主啊，神啊，深入他们的生命里面，深入他们的生活里面，深入他们的家庭里面，深入他们的职场里面。我奉耶稣名，靠着耶稣的宝血，全然的攻破摧毁一切像大石压着他们的，主啊，导致他们的生活睡不安稳，主啊，心思都充满了烦乱，常常感觉像是被重大的巨石压住一样。我奉耶稣的名，现在把这巨大的石头，以着耶稣的宝血，全然的攻破摧毁，完全的碎裂，完全的销声匿迹，从我肢体，从我家人的身上完全的离开，完全的销声匿迹，从心思意念里面全然的退去。主耶稣，我感谢你，真的为着那些已经因为生活的压力造成状心失去喜乐、失去平安的家人，主耶稣，奉耶稣的名，那平安喜乐不相隔，永留深入他们的家庭，深入他们的心思意念，深入他们的生命里面。神，我向你献上感谢，神在此时此刻行着你奇妙的大事，你正运行在你百姓儿女的身上。神在哪里有饥渴，哪里主啊有寻求你的，那里就有宝足，那里就有你的同在，并且你亲自来安慰你的百姓儿女。神在擦干他们的眼泪，擦干他们的眼泪，神在你擦干你百姓儿女的眼泪。主啊，神在是否被各样的困苦所压住，所以自主啊，所泪流在你面前。奉耶稣的名，神啊，你擦干你百姓儿女的眼泪。神，我谢谢你，神，我赞美你，你的爱充满在我们中间，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生命里面。主，我感谢你，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唯一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父的坚固台。主，我们依靠你，我被入到你里面，我必得稳妥。谢谢你，赞美你，神，我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垂听你百姓儿女的祷告，神，我谢谢你，赞美你，向我们神在今天，照着我们个人所仰望交托你的，神在我们必然得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祝福。谢谢耶稣，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颂荣。
天下万民都当颂。
高高的举向我们的神，抬头仰望我们的神，单单的定焦在那一位唯一的、独一的、赏赐各样福分的神身上。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来回应。